嗨，大家欢迎收听本集影剧爆米花。鬼门又开，但这一次我们不聊鬼片，而是来聊怎么制造鬼片，如何用恐怖惊悚元素来炼金的神奇魔术。而这正是知名电影制作公司布伦屋的制胜之道。那么本期一样将要我 Summer 还有吉哥，
嗨大家好，
来带您认识这家最擅长拍恐怖片的公司到底是如何用低成本取得高票房奇迹，他们的作品又有哪些特色，这一路走来是怎么迈向成功，都会在本集告诉你。哇，那今年呢没有鬼月特辑，
没错，因为我们心中经典的或者说这些鬼片名单我们好像也讲的差不多了，
而且去年还有一个咒可以聊啊，今年比较没有类似这么大的大家讨论的。
对，但不是说没有好鬼片或者是说没有经典，只是因为它这个每年的鬼片产量非常之高啊。
嗯，当我们想到这个可以聊的主题，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系列，就可以有机会来聊这些电影制作或发行公司，因为过去我们就曾开过单集来聊 A24、哦、那听众朋友有兴趣也都还是可以翻出来找来听。那这次聊的也和 A24 一样，都是在电影界里面偏独树一帜，
对，有特色，但也是他们这个领域中的翘楚，
对，只不过方向不太一样，那当然性质也不太一样，大家还是要厘清，因为 A24 一开始是搞发行的，到后来才有制作端，那布伦屋就完全是制作端，
一开始就是锁定这个，
嗯，发行商是他们自己去找的合作、哦、那关于这里头这些业界美角、哦、mega、哦、还是说好莱坞其他片商有什么秘辛或发展史，未来听众有兴趣也都可以私讯让我们知道、哦、好，那废话不多说，来到今天的主题，布伦屋 Blumhouse 他应该算是现今创作题材日渐枯萎的好莱坞里面的那盏明灯吧，一盏明灯。一方面他们不会曲高和寡，二来对绝大多数主流观众群来说也都能够接受他们的商品。那大众的接受度会如此之高，很自然是因为他们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和恐怖惊悚有关。那聊到这边，和听众分享一个冷知识，你们知道为什么人类那么喜欢人吓人吓死人装神弄鬼让自己心脏痛得要命但还是很过瘾、欸、这感觉鸡哥应该很内行鸡哥是 很爱收集恐怖片的人，
也没有到收集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怎么讲，好奇心杀死猫的感觉
啊。对，你只有讲到一个重点，因为这其实和我们的心理防卫机制有一
定关系，这就像吃辣一样，就是人的生理其实是没有办法吃辣，但是你 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吃，就是因为他很知道他有带给你刺激的感觉。
对，如果用学术一点心理学进化论的说法，它是因为刚才鸡哥讲的这样的刺激是一种由我们进化而来的自我保护机制，那它可以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反而其实是有助于你逃离危险，于是在我们的 DNA 编码中就遗传下来这种情绪，让你去刺激你的脑袋，告诉你说哎，现在该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同时也可以提升你的肾上腺素去做出迅速的应变。那另外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Zillman， 他也讲过一个刺激迁移理论，只是说我们人类啊，在面对不同的刺激时会产生多种情绪，那我们对一种事物的刺激反应将会放大我们对另外一种事物的刺激感觉。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恐怖片里面的悬疑和恐惧会引起我们对片中危机的一股负面吗？那这样的感觉被强化后，同步的也会放大我们对最终结果的渴求，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危机感在最后瓦解的时候，你那个积累已久的情绪就会被好像原本还被紧勒住一样
释放、
欸、解脱
释放
如释重负、欸、我觉得这个成语很适合，好像可以终于可以大口呼吸的快乐。那反过来就是说、欸、很自虐啊。那刚才鸡哥有讲到吃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Paul Rosen 也讲过一个叫良性自虐的理论，不止吃辣，有时候我们人还会想要听悲伤的东西，看悲伤的东西。那他的解释是说，这些事情确实会导致我们不舒服或痛苦或难过，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痛苦并不会构成真实危险的时候，哎，我们也会得到额外的满足感，就会有一种取代恐惧的兴奋情绪，你就可以有继续追看的动力。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为何那么爱看恐怖片的几个解释。那我自己总结，我们也不要那么复杂，简洁归纳成两个字、啊、就是犯贱。
你这样是不是也是说那些玩云霄飞车的人也是？
那我包含我自己也是啊，鸡哥也是啊，总是很爱去踩雷，这也是一种
犯贱的。
那布兰屋当然也知道人的这样的心态，而且这家公司很厉害的是，他们还把恐惧拆分得更细。布兰屋知道说啊，现代人其实早就进步了。不知道已经进不到哪里去了，那些粗制滥造的，那些用外貌来吓唬人的，那些早就已经吓不到人了，或者说没有吸引力了。所以布伦屋好像拿着一个探照镜看向你的内心，你害怕什么，他就用那个你害怕的形式去吓你。
是因为他们已经有想要抛，也不是说完全的抛弃这些鬼怪之类的，那他们有一个理论是说，就是他们反而是看向心理，你越重视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把它摧毁掉，就让人打从心底的恐惧。
也就是说，把人性的恐惧黑暗啊，或是哪怕只藏在你内心盘踞一点点念头，他们都可以有本领把它拍成影片。甚至你可以说，他们就是一家专门为人心恐惧来兜售影片的公司，然后都会专门开发一些独特新颖的作品，再慎选剧本，而且会慎选剧本去投资，然后不去扼杀创作者理念。基本上就是他们迈向成功的一个关键。凭借这样的精神，其实他们在成立的这20几年间已经推出无数部足刊载入史册的恐怖片，而且创造了我觉得已经是票房奇迹的神话了。
他们的获利的倍数都是这个杠杆非常之夸张
很可怕耶。用一个很常会听到的字眼，其实就是爆款而且不是一两部爆款，是每年无数部爆款。尤其近年，我觉得好像每个喜欢恐怖片的爱好者，你不可免俗一定要看到他们的作品，或是在生活中一定会有几部是以他们为主的话题。他几乎就是一己之力把本来其实真的已经有点没落的恐怖片又带回到高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哎呀，他们很节省，很会控制成本，很会集中目标群众，我觉得这个讲法有点粗浅，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来深入来谈。那首先就一定得从零开始讲起，那而且一定绕不开就是他的创始人兼老板杰森布伦。那有一点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作为一个恐怖制造大师，但杰森布伦他不是什么心理变态，
没有，对
或是那些自幼被虐待啊，什么反社会人格，
反而是非常的相反，一反常态
很跳痛，
非常文艺的家庭环境中
对，妈妈是艺术史学教授，爸爸是艺术经销商，他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那耳濡目染下，当然也想从事艺术工作。那其实电影也算是艺术的一环嘛，对吧？那有一件事其实一直困扰着他，就是从他爸妈这些经验里面，他觉得当代艺术 这些事好像太精英化了。有些时候怎么好像艺术就变成了一种有钱人才能搞的文化事业？
是啊，因为现在其实包括了一些像是拍卖会或是博物馆，或是跟这些有钱人，就是所谓的富豪大腕，为了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或是做一些金融上的交易，其实所谓的艺术品真的是一个非常比较高不可攀的一个领域，
而且很多东西都已经被直接标价了。
对， 对，而且他们也需要那个标价，需要那个保值。
前一阵子我在 Netflix 看到一部叫《丝绒电锯》，也就是在反讽这件我们说的当代艺术好像是凭着某种外界力量来让他烘托价值，
他们是环环相扣的。
对，所以杰森布伦他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就兴起了一个，也就是后来说他很执着于可以为大众服务的艺术理念的缘由，也可以看成是他进入电影行业的一个根源源头。
因为他自己有说过，他希望电影是可以很像是在那种大卖场你就可以看到的电影，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经过那种
39元一碟，
对，或者是你看到那种这种卖电视的，不是会有电视墙吗？他们都会播一些影片电影，他可能就是希望在上面播、那个。
还有早期的百事达那些那样的店都会有。那当年其实杰森布伦的爸爸曾相中一个落魄无名的画家，
是，
他还花了$1000买他的画作，叫做《康宝汤罐头》。那当时身边很多人就觉得，哎，你这是闲钱太多啊，你这浪费钱啊，
才花$1000吧，
对，$1000。
对，然后那个那个美术家的那个画也只卖出好像6张而已，寥寥可数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生有很多谁能料想到，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当初一起去借钱去买台北房子对不对，这个意思嘛。那这幅画也是啊，
你这个炒房的
我这个炒房的，那这个
打不赢就加入他们吗？
这个当初朋友眼中的垃圾作品 哦，就浪费钱的作品，不要讲垃圾。这个著作人就是未来叫做 Andy Warhol 的
半普普艺术、啊、
红遍天的男人。当然这作品如今也已经成了无价之宝、哦、是不是很有眼光，你甚至可以说日后布伦屋点石成金的魔法、哦、杰森布伦他有一部分就是来自父亲的慧眼识珠的挖宝能力，你也可以说就是有迹可循，你可以说遗传好不好，耳濡目染也可以，从小就学到哎，要从沙粒挖珍珠、嗯、找寻市场黑马的能力。那杰森布伦他没有走上画商一途，就像刚刚讲的，而是从小、哦、早早立定志向，大学期间便开始主修电影艺术。那那时候他其实颇有一点曲高和寡的 feel， 我的意思是说他有一点点来自艺术文的矜持，
文艺的这个味道飘出来啊、嗯。
他对好莱坞所谓大片商大制作的商业电影是有点鄙夷看不上的态度、嗯、所以就连毕业论文他都是在分析艺术片和千篇一律的那些动作片有何区别，
他觉得太腐烂了，
对
对，就是太公式化了，大家都太保守了。
嗯，而且你从他当时毕业论文的标题可窥不止端倪、哦、很露骨，他就叫做蝴蝶梦而不是第一滴血
蓝波躺枪、啊哦、
那你也可以开玩笑说这是日后杰森布伦总爱把恐怖片当艺术片的、也不要这样讲、啊、讲艺术片太夸张，至少比较喜欢剑走偏锋的一大作，
不是说他有包裹着一些时代下的议题。
嗯，那我们常常讲家庭其实不是影响你only的一个源头，你成长阶段跟国中国小高中大学朋友同侪都会影响你，好像我就被鸡哥带坏嘛，举例
那我再被 Summer 带得更坏
也是可以那杰森布伦也有一个朋友也影响他颇深、哦、这个人我们前几期芭比有聊到，
是
之前聊白噪音那集的时候也一定会提到，就是赫赫有名的 Noah Baumbach，
对，他们两个好像是大学的这个同学嘛。
嗯，那时的 Baumbach 他还没有名气，正在筹拍个人第一部长片，那部英文叫 Kicking and Screaming， 台湾译名好像叫什么踹球教练，我没看过，但是感觉很像一部知识分子会拍的闹片那当时杰森布伦就对他这位才气焕发的友人是万分欣赏啊，于是决定发挥富家子弟的本领啊，不是啊，决定动用自己的
超能力，
超能力努力奔走，帮他跑制作拉投资。那当时杰森布伦几乎每天都把样片发给电影公司，但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小成本文艺想要打动好莱坞，我们说的以商业挂帅头脑有点古板的那群人，其实显然不是有难处而已，那我觉得难易度是起码五颗星起跳那直到有一家叫箭牌电影的公司终于回信说，哎哎，鸡哥在吗，我对你好友 Summer 的东西我是真的没兴趣，但你想不想能不能来我们这边上班就人家是来找他上班，包北不知道什么感觉那就这样一身机运都不错的杰森布伦，他不仅扩充人脉还把工作也顺便给找了、啊、那当然他也不是人生都顺水顺风，包含他工作了一阵子后他就决定往更高处爬，所以就跳槽到后来恶名昭彰的由温斯坦兄弟成立的米拉麦克斯，然后担任采购经理的职务。很多人应该都有经历过温斯坦影业的年代，那时候真的是他们最鼎盛底气最硬堪称无法无天的年代，
他们那时候 也是主打一个眼光独到、啊、
太会赚钱了，太会捧红导演了，比方大家看过昆汀的纪录片就知道他们公司制作很多厉害的多益电影，包含黑色追击令还有凯文史密斯的疯狂电影，还有其中一个代表作是性谎言录影带， 那部也让索德伯格拿到堪称金棕榈，
对，金棕榈，而且他的这个、他其实那一部片也算是叫好又叫座，名利双收啊，
票房好像赚二十几倍、啊、他们还被一度被称为好莱坞的拯救者，而且也凭着监制那部，我记得是约翰麦登那部，就葛尼斯派洛演的《沙翁情史》，对，《沙翁情史》拿下小金人，那其实票房也同样是翻倍，就当时候的印钞机啊，就这样想就对了。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陆续传出那些性丑闻也让温斯坦他自毁前程、
就是、跌入，对
对，那必须为自己前半生得志时犯下的过错现在去做弥补，
自食恶果嘛，
对，自食恶果，那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故事有机会一样节目再聊。那回到杰森布伦身上，哎，你说他跟了一个这么厉害的 boss 没学到大招肯定也要偷个半事吧，对吧，那蛮遗憾的，应该是没有的
应该是靠应该是靠着这种自己的观察了，对啊，要不然他在一个这个暴君底下，
其实对他来说搞不好这段经历最大的磨练，你也可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因为他就真的在那边把心智和意志力都打磨到一个最坚强的状态。怎么说，因为这段采购经历其实真的不顺遂，他尝试了好几款作品都扑街都扑街了，还有他在担任采购经理的期间还曾主动推掉一部为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我觉得很多二七二八岁或是三十几岁我们这一辈应该儿时都听过这一部，我个人觉得挺难看啦，但是因为那时候但因为那时候那种东西很少，
这个形式啊，对啊，
对，曾引起一阵风潮的恶夜丛林，
没错，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就是好像99年吧，就是而且他还说是在可能那个日舞，对，日舞影展前夕，哇，他就是哎觉得这两位哎导演好像这个东西他其实好像太偏门了，没有兴趣，
有点粗糙的感觉。那结果这件事几乎是狠狠甩了杰森·布伦一巴掌，彻底给他打脸。
对，是危机但也是转机嘛，
因为后来买下这部片的艺匠娱乐公司靠这部片赚烂，赚到数钞票到手软，
赚烂了，
他成本$30,000，结果赚了3亿，10,000倍啊，杀人诛心啊，各位疯掉了。完了，正常人早就受不了这样的挫折打击，就很像你担任球探，你挑中的都是那些打不出好球，都不是那块料，结果你不要的却又在其他队成为超级巨星，那被球队老板或总管知道你这个低效的球探，那肯定要气死嘛。伯恩斯坦这种暴君更是如此。那根据杰森·布伦本人回忆，当年温斯坦就真的曾把点燃的烟头直接扔到他的脸上，还有为了他希望他去补足他的 KPI， 强制他要在凌晨3点就去客户门口、挨家挨户
去卖惨了、
卖惨。那这杰森·布伦好歹人家也是含金汤匙出身的，他老爸如果把那幅画卖掉，他应该也可以在台北买个几十套房子吧，绝不会有那种什么姑且先忍忍的社畜思维。哦，这忍耐是有极限的，所以终于他决定在2000年主动请辞离开。那在同一年创立了自己的影业品牌，就是 Blumhouse， 就是布伦物制片公司。那也必须说在米拉麦克斯这段期间也绝非一无所获，就像叶大雄一样，不是只是白白挨揍而已。除了学习到温斯坦独到的选片能力外，还让他对恐怖片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知。他发现能带给人恐惧的不是怪异乱神或那些人吓人吓死人的东东，而是温斯坦。哦，不是啊。
那叶大雄学到了什么？
学到道具很好用，
罚站的能力吧。
而是像温斯坦一样复杂的人性和时代下那些被隐藏起来比较晦暗的那一面，因为人就是爱看这些东西。那尽管万事起头难，开头几年的布伦屋在经济实力和效益上也实在也没有说多厉害，那就连杰森·布伦自己也都曾经想过说要不要铺盖卷一卷走人，
休息呗，
重新找个地方上班啊。有时候自己当老板压力还比较大。就当他再一次陷入两难抉择时，仿佛是恶夜丛林的事件翻版，再次给他来一个赎罪的机会，一部非常相似，起码概念上相当接近的一部伪纪录片，对，又是伪纪录片。这也是当年有引起新闻媒体报道，然后同样也是我自己也觉得好像也不怎么样的电影。
但是它就是有这个爆款嘛，
确实噱头、
啊、
对，有噱头，然后话题满满的灵动鬼影实录。上一次错过了，那这一次杰森·布伦说什么都不可能再犯傻。
没错，但我也想知道如果他买下去赔了怎么办，
那现在就不会有Blumhouse了。那这一次其实他根本没有考虑多久，就觉得我该下注在这部电影。那要知道其实那时候这部片的导演奥伦佩利他也只是花了7天就拍完这部
电影。而且那个导演说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是询问很多地方，只有杰森布伦有给他回应，那他的回应也只是说他只是觉得节奏怪怪，但他们愿意这样子。
因为这部片没有固定的剧本，
对
吧，都靠临场演员临场
即兴的发挥，
而且他很有一般人随手拍的家庭影像感，走的也还是故意粗制滥造，但是可以营造出真实感的路线。那我觉得可能连杰森·布伦自己当初也都没有想到说他这回会赢了，而且赢麻了，赢到麻了。这部仅有 $110,000成本的电影，光是首个周末他就拿下$70,000，然后口碑会助长口碑， 直到它下映的时候，总计全球票房达到了2亿美元。其实这件事本身比恐怖片还恐怖，
而且你不要说它制作成本很低，当初我记得是那个派拉蒙跟他们买，好像也才买35万而已。
哇，
就是你成本加上购买的这些资金，跟它所回收的钱比起来，还一样是小巫见大巫。
总共好像赚了快2万倍，
对，2亿，对啊，差不多2亿，接近2亿，
太可怕了。那也是在这一次尝到甜头后，杰森·布伦慢慢理解到，有时候电影赚不赚钱真的和成本毫无关系。当然你成本高，你银弹多了，你可能特效动作场面可以更好看，
就是你有这个本钱、啊、
对。但是既然如此，我就选恐怖片啊，我不搞动作片不就好了，我不搞科幻，不搞魔幻，不跟你拍太多大场面的，比方说哈利波特那一看就很烧钱嘛。那恐怖片就没，总不用说一定要有满满的声效声光特效吧，有时候你恐怖片做太多特效反而还会被人家嫌弃说、欸、太假了，
对，
对不对，
假、嗯、
那而且观众也不会因为听到说哦这一部花5万，哦这一部花5000万，所以我就决定去看5000万那部，观众 也不会有这样的心态，莫名的心态嘛。那其实终归还是要看你所选择客群的需求。那杰森布伦他的脑袋很清楚，他要用这种经营方式，就是小成本恐怖片就会是他公司最好的一个选择。那灵动鬼影实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如果就影片来说、包含他后来推出的几部续作，其实真的就是炒冷饭，没有太多新意，
但是他就是会赚钱、
啊、对。那票房上就是真的把绝大多数电影就是压在地上打、哦、那这世界很现实，当你能点石成金的时候，就势必会有人捧着大把钞票提出合作请求，那让你来化腐朽为神奇。2013年，大家那时候很熟的，也是很擅长开发怪物吸血鬼宇宙的环球影业，就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然后双方自此就开启了彼此到至今为止长久的一个合作之路。而与之完成的，包含我们大家可以拉出来聊的，像是《国定杀戮日》这些，同样都是赚了数十倍的商业电影大作。那杰森布伦也不是吝啬鬼，他该花的钱他不会去省。据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候国定杀戮日为了吸引伊森霍克加盟，他就决定采用一个提成制度，等于说你卖的越好，
对，
我就分得越
多，抽成，对。
这让伊森霍克他光是在这一部片好像就抱走了200多万的分红。那拍恐怖片赚那么多的演员其实也真的很少见，你不觉得拍恐怖片蛮香的吗？
因为是布伦屋拍的香。
其实就很，就是你越红越证明自己能耐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人愿意来和你什么 fit 啦，来和你联名啦。那同年其实布伦屋也联手了另一个同样精通成本翻倍之术的温子仁、哦、他们就一起拍了那时候全球票房口碑都不错的婴儿房续集，
对，婴儿房，
然后也又是一次票房的全面碾压。
他们那时候、合作的那个婴儿房、啊、在首映当天的票房就超过2000万。哇，你要想看他们的成本好像也不到500万，那、嗯、对，
很可怕。
开幕当天先回本，
就真的已经变成数钞票数不完了。那杰森布伦就成为那种业界寒水会结冻的人物，很多人开始把他当成算命的，就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觉得只要被他相中了，
他就是一个很像风向标、啊、或者是一个你知道就是一个大腕，一个很粗的大腿、啊、
对，就可能会赚钱、哦、这个有眼光，这个有眼光。但是品尝到暴富的杰森布伦，可能也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本来就不是他渴望的东西，毕竟他也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嗯、于是他越发想证明自己能制作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他知道票房当然不能完全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哦、可能他自己内心也觉得灵动鬼影实录就破烂了。开玩笑，纯属玩笑、哦、而且人也不要那么庸俗，只鼓励说、欸、我们每个创作者都搞这些，其实天底下还有大把大把有才华的电影人等着出头。所以杰森布伦他决定开始扮演起伯乐、哦、把时间花在那些被片商低估的或是真的有本领的黑马导演身上。我觉得也是这个转向让布伦屋至此他的层次格局还有对影坛的意义都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高度。2014年，一个年轻人，这我们很熟，我们还做过导演专题，这年轻人就叫做查泽雷。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未来他会因为越来越爱你爆红，他就拿着这15页晋级的鼓手的剧本，
区区15页，
去找杰森布伦，希望可以投资他。那你知道其实杰森布伦他很爱看电影， 这个刚才没有讲，所以他很懂电影。我一看完就觉得，嗯，那里面那触发我们内心的严思，对完美追求的焦虑，这也算是一种恐惧吧。
还有那一种精神上的这一种惊悚，
对，哦，他觉得是深入骨髓，后劲很强的一部电影，然后很令他满意，他非常看好这个暗黑反励志的故事，于是他直接鼓励对方，你就放手去干吧。后来这部成本一样300多万的电影，在全球拿下大约5000万的票房，而且还获得了
对提名啊，
奥斯卡提名，然后彻底打响了查泽雷的名声。我，哦，可以说搞不好没有当年的布伦物，就没有后来的越来越爱你，或者说我们今年看到的巴比伦。哦，那帮助别人找到方向，其实杰森布伦自己也因此很清楚，更确定自己要怎么走。哦，他明白这艺术和商业好像是可以平衡的。哦，起码在我们说的所谓类型电影的壳子中，还是可以讲很多有意义或反映社会的东西，那这才是真正的电影艺术。很多大导演因为杰森布伦的这几次好口碑，觉得嗯，哎，这家伙是懂的，是懂的，
就是他会放手让我去做。嗯，
所以很多比较有名气的导演就分别来探路，包含我们节目很爱，但是很多人很讨厌，就当年也确实声势下滑颇严重的灵异片专家的奈沙马兰，也和布伦物建立了一个合作关系。那过往其实有人说过，这奈沙马兰他是大片商杀手，就是每一家和他合作的，他一定会有一部让那家公司惨赔的电影，无论华纳、迪士尼、环球还是派拉蒙。
对，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马兰定律吧。
但布伦物终究是布伦物，哦，作品拍出来好坏，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赔钱在我这边是 Mokorin 的代级。所以于是他们先是在2015推出我自己觉得很好看的探访，然后2016他们又一起推出了那时候真的很受欢迎的分裂，
然后就接着
异裂最终章的异裂。
对，
那当年其实分裂是900万的成本翻了30几倍，好像还高居年度北美票房冠军，
就更多了，应该是接近3亿了吧。
而且也捧红了惊悚女王，就现在很多人的女神安雅泰勒乔伊。奈沙马兰也因此找回我们说的资深导演的尊严。那除了上述这两个案例，其实布伦物也挖掘出很多新人宝藏。那很多人应该现在猜到我要讲的是谁了吧？没错，就是 Jordan Peele。 2017年那时候他看上了，那个时候作为演员名气很高，脱口秀演员嘛，
一个谐星嘛，
谐星，但是作为导演还是如同白纸一样的 Jordan Peele 的一个风格怪诞的剧本。那这部应该就是喜欢恐怖惊悚现在都已经看过的
Get Out，
对，套出绝命针。我杰森布伦看完他想都没想，他就决定我要投资这部影片，然后这部片不仅成为了当年度的最大票房黑马，也一举夺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那也很有趣是 Jordan Peele 自己在后来也都坦言说，在创作过程中他自己也都曾中断无数次，因为他发自内心觉得好莱坞
就是这种东西好像没人要看，
对，整个好莱坞和观众的爆米花调性应该不会买单这部片，而且没有片商投资他就不想再写下去。
但是他其实是有自信，只要有人愿意投资，他觉得这个片子是可以让部分人感动的。
对，所以就是布伦物终于出现嘛，所以又一次扮演了关键助攻角色，也成就了这部真的已经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部恐怖经典。那布伦物为何那么厉害，我觉得不单只是能用眼光精准来战斗，他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即便你很大咖，我觉得你的剧本很厉害，即便你想要整得很慢，我预算就是大概给你500万到1000万，这是一个雷打不动的铁律。换一个某种角度来更深一点谈这件事，其实布伦物也是在教大家艺术和商业之间要怎么取得平衡。我觉得也不要一直把艺术挂在嘴巴，那我换个说法好了，也就是说今天你拍片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不能牺牲导演的理念和美学。
对，
毕竟你不能说我也只顾着自己要拍的一意孤行，那 你一旦赔钱你完蛋，你会死得很惨，你还欠债，会被封杀，
双方都要有一个平衡点，是让接下来 的发展是得以延续的。
嗯，
就你不能说一边太向市场靠近，或者是说另外一边太你知道孤掌难鸣嘛。
对，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另外一边又只看短期商业表现，又会落入某种窠臼。那所以我觉得布伦物他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就是我让你既保有创意空间又能赚钱。那我觉得也真的算是大美国环境一个比较非典型的案例。我这边提供一个小资料给大家，就是在过去10年内 全美国投资报酬率最高的电影、哦、也就是说你要用总票房除以制作预算后，其实布伦屋就大概包办了一半。
对，因为他们的我们大概都知道很多就是一年产出的电影非常非常多，但是有赚钱就寥寥几部、欸嗯、但布伦屋其实是相反，他们赔钱的大概占不到可能大概抓着一成，其他九成几乎都是有回来的。
对，但是我们这些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到重点，就好像你今天来问我怎么做生意，然后我就只跟你讲控制成本就可以了，这不就是在讲废话吗？所以这边就来谈谈，其实布伦屋他们有设定了很多 rules， 就是很多规则，我最大方向就是要先大量产制，我可以称之为是一个鱼下蛋的策略。他们规定自己每年要产制起码10部以上的作品，然后不要走精品路线。哦，你生产，因为你生产多，你自然你成本就要压低。
因为他其实有说他一开始在审查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只要这个剧本可以吸引他的注意，那他基本上就有机会了。
对，那这个压低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500到1000万。那我提一下其他家公司的数字，以美国为例，美国大概电影制作费用的中位数在1800万美元，那你看平均数的话则是2500万美元，所以有时候已经差了快5倍。对、哦、它只是平均数的1/5。那你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怕赔，要回收也比较容易，拍起来就反而不用给导演一堆拘束，你可以去实验任何的突发奇想。那这里面当然会有很多失败的作品，那他们就直接卖给 TV Movie、欸、
他们甚至有一些是直接上串流，很多很多。
对，就是我要讲的，刚好线下又有串流。
对，在早期他们其实是变成是像是 DVD 啊，或是影碟影带之类的，
或是地方电视台、啊、
对。那现在就是直接上那个串流，因为他们其实也有跟那个 Amazon 已经开始合作，像是今年他们好像也会上一部直接在 Amazon Prime 上面上映的电影。
对，之前有上是那个 Welcome to the Blumhouse， 就是讲他们自己制作的8部惊悚作品，然后呈现一些家庭故事。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疫情来袭的这几年也加速他们做这件事，包含现在观众会一件事的去看他们想要看的影视作品，然后大家去瓜分这个。那偏偏布伦屋又是最适合在这样的特定群众中有可以得到一定触及率的公司，那他就直接让一些作品上流媒体，然后缩减了从戏院上映到家庭娱乐之间的这段空窗期。那我觉得这就是市场趋势，也可以看成是布伦屋一个很厉害的远见，等于说鱼帮水，水帮鱼。好，那当然我们再回到压低成本这件事啊。好，那要压低成本真的不容易啊。最简单就是说你的特效不能用太多嘛，你的服化道不可以太豪华，你要找到各种旁门左道去省钱。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秘诀，其中一个秘诀啦，就是要减少临时演员。嘿，对，我没有乱讲，而且接下来我要讲的更重要，你要标注重点，就是绝对绝对不要让临演说话。
对，因为有台词的演员的费用很高，差很多，
差很多。
对，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上去说话，但这个差可能可以差到5倍。
因为他临演也是划分在工会里，那他们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和规定，那不说话的每一天就是$100，可是你一旦开口就是上涨到$500。
对，就是这个差距是5倍之多。
其实对公司来说这个叫做多出来的花费。
给啦，对，那他们同时平均一部片他们也就是那个时长也是就是我越短拍完越好。
嗯，
就平均下来的一部片大概就4周吧。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制作期都不会拉太长。
那你像王家卫可能一场戏要拍2个月，直接就是可能会被那个杰森布朗打枪。
对，因为你制作期一拉长你要付的钱
很多啊。
对，就会变很
多、啊
嗯、那再来就是他们还有一招，就是减少场景的转换，就是说如果你细心点会发现说他们的电影很多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
而且是固定的室内空间。
对，
就比较好控制、
哦、而且他钟情室内的原因除了说可以有效降低财务风险， 他也不跟你搞什么 jump scare， 就是说他比较喜欢室内嘛，室内有主角和自己心魔具象化的感觉，你做困兽之斗你才会有更有意思。所以刚刚基哥前面有讲一句话，就是说杰森布伦追求的是心理的压迫，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浪费唇舌讨论怎么吓人，而是直接问你说你在生活中你珍视的是什么，你最宝贝什么，你最渴望什么，然后我再把它毁掉就好了。所以这是他们成功的其中一个秘诀。 那还有一招压缩成本数则是，其实基本上刚才基哥有稍微带到了，他刚才不是说你的制作周期要缩短、哦、因为他让导演到明星再到演员再到制片，大家都只能领工会的最低薪资、哦、那我先解释一下，他不是说什么全民最低薪资，是演员导演工会的，那折算下来虽然不多，但还是赢过民间的一大堆人、哦、因为他们是用周薪来算，他导演的周薪、好像就是14000，那保障可以领10个礼拜，那零零加重起来大概就是20几万美金。那这个数字你如果去和我们知道的耳熟能详那些大导演来 PK， 是就差了几十倍，
差非常多。而且重点是这个制作周期可以让这些导演或是演员他们在空档期间就是愿意再过来，就是伸出一点时间嘛，就他们觉得领的这种比较基础的薪资其实也是说得过去，让人可以接受嘛。
然后演员则是大概周薪在3000美金左右，那他们通过这样的限制，一个法律允许下的最低可能性的控管，其实就成功可以做到开源节流。但听到这边可能很多聪明人又会问了，你说这一套这在台湾也很常见啊，怎么就没看到我们和不伦物一样有一堆大红大紫的爆款？那这背后的关键当然还是在人才，但钱不多要怎么吸引人才？其实布伦屋提出第一个诱人点就是要创作自由、哦、还有你的定剪要长什么样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掌有最终的决定权、导演剪辑权，那这真的很罕见啊，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对，其实真的不多，
我们已经听过多少大导演很厉害的导演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
就是会被阴到这样子，
完全的权限真的很难拿到。那这些对那些满腹热血的或者有艺术理想的年轻人，不要说年轻人啊，搞不好很多老导演也都觉得这个很吸引人。那同时他们对人才的眼光，我觉得 以公司来说挖掘人才其实秘诀跟投资股票有点像，你要往有潜力的，不只是往有潜力的，还要往一些、某些莫名原因被低估，就是那个曲线是下滑，但你觉得他有机会回升的，
他就是这个你知道 underdog，
对，往那些走投无路的下手，这就是个方法嘛。然后加上美国一直来其实有一个陋习，其实美国很爱用票房来衡量一个人的经济价值，就是说他们觉得、即使你基哥很红好了，但如果你近两部作品都不卖，那我就会给你这个人打一个问号，你就会被贴上标签，那你基哥晦气啊。那你就不容易再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机会。那所以布伦屋就运用这样的陋习，他反向操作，他找那些早已被验证有能力的但是声势下滑，也就像刚才前述的奈莎马兰，
就一两部有一点滑铁卢。
不过奈莎马兰好像不是一两部，票房上好像是蛮长扑街。还有那时候因为拍了一部叫做《欢迎光临死亡小镇》，我们都蛮喜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就是赔钱。温子仁在这部片就是难得的，
可是他好像也是在那种就是录影带或 DVD 的市场是比较红的，
他有变一个写点文化在追捧的作品，
但是他也是就是这种后世才长起来的。
对、哦、不过我觉得布伦屋和温子仁比起说他是落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他们比较像是刚好投缘，因为杰森布伦自己有谈过两人的关系，他有赞美说温子仁是一个70-80%艺术家然后20-30%生意人的人，那自己刚好相反，所以两个刚好可以互补有无，可能各为阴阳 来才让他们后来的那个公司合作案其实激发出了很好的成效。那你也可以说布伦屋其实很像一个资源回收再生利用工厂，那另外就是会多鼓励新创者。那这边我要帮布伦屋澄清一下，因为我常常会看到包含你去 Google 都会看到有人就会直接说哦，布伦屋的特色是大量给新人机会，但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挑选有潜力的新人和批发式的大量启用新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就是撒网下去，一个是会过筛。
嗯，对，他大量投资新人真的是一个被曲解的，
他都说他会看剧本的。
而且他自己在一个访谈，我忘记英文要查什么才查得到，他认为说 Jordan Peele 这类不是我们口中的传统意义的新人，而且杰森布伦他眼中他对那些真正我们说的第一次的导演，就比方说你今天做了一个短片然后短片走红就得到了第一部长片，他对这些人是持保留态度。他在一个访谈中有讲到说他不解 不解为何好莱坞对这种想法那么感兴趣，大家好像都觉得自己可以寻找到下一个昆汀塔伦提诺。他并不是说不认为说和我们不伦巫合作的导演不是天才，不是明日之星，但是他觉得好莱坞过于沉迷于这个梦想，所以他不想这么做。因为他之所以可以如此高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说，欸，老子我不是在经营什么电影学校，
也不是就是跟他老爸的画廊一样。
对，我不是无条件养成，因为如果你只是鼓励说新人来我这边你什么都可以，那你必然也会害怕，会不会说整家公司变得光怪陆离，变成什么艺术先锋实验室。所以老话一句，都还是要缜密规划，然后还需要进一步有一个完善的电影 program。 这也是不伦巫的另外一个成功心法，就是你要怎么去让导演有动力做好，就是要懂得创造诱因。那其中一个配套也是我认为不伦巫相当技巧的地方，刚才有稍微提到，后来他们就全面启用，也就是说他们让所有人都可以根据票房来分红，而且是很及时的分红。他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先不要拿高片酬，大家都拿最低，那如果我们以小博大成功了，我们达到了一般大成本电影的票房，那我们就会拿到和人家一样的片酬甚至更多。
这个就是这种有难同当嘛，有福同享的概念。
以那逃出绝命镇来说，那时候的分红我是没有详细资料，但是就真的听说很吓人，因为那几位都是那时候都还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然后都领到超乎想象的分红。那不仅如此，我觉得在自己领域也是商业上，杰森布伦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包含说我们说的最后要采取什么方式发行，你的营销大小规模，或是说你要靠口碑还是且战且走，还是说一开始就要走 TV。 那不伦巫有个做法，他们的设定是我一开始先留白，先不要急，等拍完等初剪出来了，初剪版本的话大家来评估，然后再来和发行商商议最后要用什么模式发行，包含和多少家戏院推出，这样他就可以更精确把行销资源把握得更清楚。所以如此综上所述，我们说这一套循环一套的就变成了他一个源源不绝的开源之术。那正因如此，其实杰森布伦才会立下然后坚信这一套的黄金法则。他觉得只有捉襟见肘的预算，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讲过无数次，你其实预算少的时候，电影人才真的会用心去脑力激荡去思考一个讲好一个真正的一个好故事。那讲到这边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布伦巫内部的一个传闻。他就说据传有一次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他就想要砸$50,000让杰森布伦拍一部恐怖片。
对对，这个，
但杰森布伦就是不要他说我可以拿你这笔钱，但我要把你 这笔钱拆成十份。
对，有十倍的恐惧。
对，因为一部
电影恐怖片，啊，
一部电影只能一种恐惧，我十部是不是就有十种截然不同。
你说香不香。
所以事实上其实恐惧就像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不安怎么去具象，它和投资多少钱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所以不要为了无意义的大场面大制作的那些虚荣心把钱花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地方，其实也会抹杀了我们说的创作的本质，而是真正要用创作去反映我们的生活，才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共鸣。所以我看过有人说什么他们是什么脑片公司，其实不然，就举凡像鬼影实录好了，婴儿房，其实它也是有反映我们讲的当下那时候美国中产阶级的焦虑，或是逃出绝命镇不就是在讲美国种族主义的一个现状，
啊就
是，那隐形人是在讲女性被 PUA， 暗喻说现代女性，
对对对啊，就是在这种两性关系中的一种困境。对，
然后固定杀戮日则是把上流跟普通的阶级
对
立，
啊，
对
对对对，
变成一场互相搏杀的游戏。
他只是就是把这一种平常看到的这一种大家的互骂变成直接生死中的相搏，但它其实也是讲一种阶级中的固化。
或者是像忌日快乐，除了是我们说的今天暂时停止的一个惊悚版，
就是一个时间轮回的概念。
对，但也它延续了那部片的精神啊，让主角借此去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借此去启发那个年纪的年轻人去审视自己对自己生活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越混乱的年代，因为越混乱我们普遍每个人就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问题精神困境，那就越是属于不伦巫的时刻。相比迪士尼他们是喜欢刻画一些美国梦，那我觉得杰森布伦比较像是普通人怎么去审视自己生活的一个很成功的 把它变成一个鬼片的范本。那其实你去把他刚才讲的这套哲学放诸生活各项也都很通用。那即便如果前面讲的其实杰森布伦也遭到很多不公平的批评，也有很多喜欢装高雅的人是会抨击他们没有品味，但是杰森布伦也只是坚持本心，他都是轻描淡写的说我本来就不是要去什么登上大雅之堂，更像我做的东西更像是你我朋友大众。
对，但是因为其实你回头看看就是八九零年代的那些恐怖惊悚片，其实更你不能说他们更难登大雅之堂，只是说这个他们甚至是更没有元素，或是东西是更标签化，就纯粹的砍杀，或是女性角色会更
天皇电影
或者会更为花瓶等等的，其实它已经是有在进步之中，
而且也都是一种排解生活的一种方式。好，那接下来这一趴轻松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几部我们觉得布伦屋还不错的有梗的值得大家在鬼月或三五好友相聚时候能够看的。那当然像先前节目已经曾经花过大篇幅介绍的像进击的鼓手，还有
逃
出
绝
命
阵、啊、
这边就不赘述了。
对，这边都是很棒的这个作品，但是我们聊过，就是我们今天走一个比较可能比较 没有名气，
或是比较也有名气啦，也是有名气的电影在里面，
就是说这个讨论度好像没有前面刚刚聊的这么这么多嘛。
对，或是像那种耳熟能详，布伦屋当初诚意满满去重新翻拍像月光光心慌慌的 IP， 这些我们今天也都不再多聊了。好，那首先先来聊近期的两部大概最近大家比较 有看到的是暗黑电话和自由梅根。那暗黑电话基哥你当初有去试映，我自己是后来才补了， 你自己觉得它好看吗？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部片叫做那个上海滩赌圣，他就是打电话问功夫的，就是关洛英版本。对，当然没有这么粗糙啦，对，他其实就是一样是一个他有一些超自然或是鬼怪的这个元素里面啊，但是你可以说它的节奏其实是很流畅的，我觉得可以是说可能会优于就是我们近期看的可能大概六七成的这种恐怖片。
嗯，就我自己看完觉得它有点类似之前那一部 It， 类似它。
对啊，因为它就是有其实多半那样子角色的年龄 设置在可能这种青少年，多半还是要讲这种同侪或是这种校园霸凌借此成长的，或是他们都是生于一种可能这种家庭环境不健康。
他营造的 vibe 还是很够的，然后他内里是关于成长时期的痛感，就比较像是校园青春成长片，然后后来他就很猛然的进入一种精神恐怖但是我不畏惧就能挺立的成长节奏。那虽然电影有一些是很沉重的部分，但是结局其实还是蛮正向的，
很正向。
对，小朋友们有用梦境去形成一个互救。然后另外值得称赞就是说那两个小朋友的演技真的不错，特别是妹妹的演技很惊艳了。那全片就是靠他们带动。那惊悚和恐怖画面是确实有一些，但可惜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他没有到很 special， 然后内核还是比较老套，然后医生霍克他就沦为一个比较偏打酱油的角色，是真有点浪费啦。
没有，他没有很给人家很恐怖压迫的感觉。
但作为类型电影我自己算是觉得他是及格，
对、啊、
及格之上的。那至于自由梅根他就更有意思了，包含他里面有对人工智慧的反思，我觉得这部电影对当今世道来说是蛮贴体的，蛮贴体的，而且运用了我们所谓说的恐怖谷的效应。
对，
那甚至是归功于就那个梅根里面那个真实小女孩演员精湛的武艺。我有看他们的那个花絮内幕，就说那个小女孩是真的很会跳，以至于她可以在片场想出很多即兴舞蹈，然后用一些想不到的关节来扭动，所以光是在旁边看那些工作人员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本人就是恐怖谷。
然后那个变个迷因影片嘛，那边摇的那个，大家如果去 YouTube 可以看到一大堆。但是回到剧情本身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惊喜啦，就是说你只要看到预告片大家可以猜到
差不多是那样子。对，就是一个 AI 暴走嘛。
所以不过还是可以肯定的是说导演讲故事的能力还是不错，整个故事看起来还是挺顺的。那还有就是他就真的不恐怖啦， 就如果你是想要被吓到的，你预期就会有落差，
因为你可以把它当作就是砍杀体验，而且它不是由人，是由机械、由 AI、由程式驱动的，就大家对于这一种对于未知的这个恐惧感当会降低一些些。
但我没记错，他应该也是赚翻了、啊。我记得他票房蛮好的，
而且他，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是温子仁有担任
有监制
跟监制、嗯。
对，然后他这一次他们也要预计要推出一个续集续作，好像在明年还是2025，我已经忘记了。好，那至于我自己近期不伦物，我最推荐的其实是《隐形人》嗯。那这部当时也是用$700万就足足赚了1.4亿，哦，200倍哦。那他因为他是一个被拍到烂掉的题材，以前可能有人讲透明人
第三次，其实他好像1930还是40年代就有，所以大概已经是翻哎、欸，电影的话好像是1950年才开始有，所以是翻拍第三次。
但我自己会先想到那个小朋友骑大脚的
对那个
透明人好，那其实他在设定上可能也就是只是多了那么一点点 PUA 的味道，然后对女性的议题有比较更加去琢磨，但整体而言他没有什么创新。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它是旧瓶装新，而且是装得非常好，因为它在故事节奏和视听语言上有着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它整部影片直淋淋的、哦、直曝出来的恐怖画面是几乎没有，
空间感非常好，
它非常紧张，参与感很好。那之所以会这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导演雷沃纳尔他那时候把一个，这可以跟观众稍微讲一下他厉害在哪，他把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然后极其高明，你可以说这两个最基本的视听手法都在这部片发挥到了极限。我举个片中的例子，一般我们恐怖片常见的是一个可能客厅，然后客观的一个环拍卧室或客厅，然后这个环境场域是给你对空间在概况上有一定的认识，让它有一点点的氛围感，然后接下来你会去拍女主角看嘛，那画面组合是不是串联就有意义，观众就可以建立起他看到的和他之间的关联。所以在回到他女主角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因为他是隐形人，他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镜头。那这个在这部片只是最基本操作，绝不会是那么简单而已，导演是很狡诈，他有时候还会让这颗看着女主角的镜头去移动躲藏调整位置，仿佛好像被注入生命，让你以为是隐形人在看他，
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是功能性的要带你了解空间，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已经是隐形人的主观镜头。
对，他给你了一个预期心理的假设，而且每一段都很有设计感，会让你在一个完全锁死的景别中，你就以为是导演在暗示你，哦，这是隐形人在看你，直到某个场景发生了，哎，原来我们想太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隐形人的注视，然后你就会松懈放松了原来的警惕，接着导演才会借由镜头视线的引导让你知道隐形人其实是在那里。虽然这整段没有什么巨大的声效，但是它会让你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参与感，所以你就可以说隐形人在这部电影真的是把它隐身的特殊属性直接融入镜头语言，导演真的很聪明，去混淆这个主客观的、让你进入一种我觉得很难解释，但是你会觉得摄影机有时候像眼睛，有时候像一个客观的，我们好像变成一个
就是全知的，对
对。那你的潜意识，你的神经就会被操弄，感觉到一种不安，而且这都是很细微的，包含它有时候会是摄影机的一些缓缓推进，有时候你会觉得是隐形人逼近，有时候则是一些像横摇。一般我们说在摄影语言，横摇是要来揭露讯息，结果这部电影一样，它横摇了就摇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打破你的预期，但是你的脑海就会觉得我好像是被一个东西始终给盯视着。然后导演也不会说我去一直炫技、他不会每一刻都塞很满，他也懂得在这部电影用一些设置非常多的空间余韵，或者是我们说的留白、因为你在看摄影的时候，他常常会切到一些空白画面，那如果你单看这些画面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因为电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艺术嘛，所以只要人物恍恍惚惚疑心病的看向这些留白、其实也会是反向给观众一种施压，留有一种不确定性，也等于说我们就是和主角一样，我们都觉得好像、就是一种被 PUA 了啦、
就是你被盯视、对
对，所以真的每一段都是很细致，而且有一段是他杀警察那边堪称是教科书级别，他把长镜头结合主观视角，然后让我们进到这隐形人的视野，然后大开杀戒之后又由主观变客观，我觉得这个就叫做摄影机的魔法。 哦，我不用特效啊，但是我依然可以给观众呈现一部非常恐怖 精彩的恐怖惊悚。那同时可能会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觉得很好奇，哎，这个女主角伊丽莎白摩斯她太厉害了吧，到底要怎么对空气演戏？但其实不是啦，其实电影是很单纯的运用和小绿人的互动，还有牵引绳索，然后再加上那个叫什么替身演员，然后在制作的后期再把这些给摒除，再配彼此配合，才呈现出这么好的结果。那我对这新版隐形人之所以会评价这么高，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过去的电影来看，其实都只是从隐形人的视角出发而已，阐释了这个技术给人心带来的变质。但是我觉得新版比较酷，是它很难得去由被害者出发，
对
他去承受这样的有点像是虐待，
对那个剧情跟心理的侧写其实都在那个受害者身上，
对他被剥夺了一种看的权利，
就是我们过去其实会比较偏想要带入隐形人那一方，但是这次我们比较感同的或是比较压迫的其实是在受害者那一方，
而且也正因为这样反而契合我们说当下的时代话题。就真的我觉得 近年来高概念恐怖片虽然层出不穷，但是你的完整度、你的心意、你的摄影技术，还有你跟母题之间对跟社会隐喻之间的配合，你要做到这样像隐形人这么全面，其实已经算是蛮难的了。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片可以这样在恐怖惊悚系列中脱颖而出。再来还有一部我会推荐大家去看，奈莎马兰的探访。他故事是拍一对姐弟去祖母家度假，然后最后发现好像事情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惊悚电影。
它的原因其实 蛮荒谬的，
蛮荒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但我觉得它算是奈莎马兰片子里面算是蛮前面好看的。
嗯，它剧本很有意思，但我觉得这都还好，最主要还是说奈莎马兰他是真的懂镜头语言，他懂得什么叫做用画面去说故事。当然你表面上去看一样能从他前半部分每处精心的铺垫和暗示去在最后的高潮段落找到答案，但麦莎马兰真正厉害的还是在于他即使在现在这个追求声光刺激的年代，仍依然努力不懈去维护我们常说场面调度，对视角、对景框、对画外空间的创造扭曲。我觉得是现在已经渐渐被大家遗忘的电影记忆，
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这么的你说主流的恐怖的桥段，它其实东西是有延后的。
嗯，而且某种方面来说，其实等待奈莎马兰式反转这件事情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最后往往都是对于虚构的揭露。回到我们常讲的电影到底是什么的一个问题来，就是当你知道说，这一切其实是被安排的人工的假象的时候，你对作品的冲击会不会减少？但我常常觉得他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愿意相信，那这一切它就是真实的。因为他清楚知道说，其实潜意识是优于意识的，所以他懂得如何去具象化观众的欲望，然后让虚构作品自己完成虚构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这部片中里面，孩子们都常用相机拍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与这些事保持距离，但也产生了恐惧，也塑造了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再去做一些行动。那甚至其实我觉得探访里面还有一点点我们常常讲的一点点的复古的幽默感
有
对，其实是看了是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当然电影的目的也不是只是要我们去说啊，觉得里面的有患有精神疾病的某些人 很恐怖，那其实也是在回到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的一个曲线去关注这件事情。那我认为再拍这样的有点像是被压迫控制的电影，通常镜头语言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对这样的步步为营的一种缜密的安排，这样的紧凑感。我觉得惊悚片对日常生活的聚焦其实很重要，真的不要被一些特效所迷惘，本来它就应该是要有一点点质朴的一点点的感觉来发挥它，有点接近我们跟日常生活中的那样的感觉，不可以流失。那奈莎马兰就是用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场面调度，让你去感受这一切，让一个连贯又多变的一个视觉母题可以和它的氛围营造组合在一起。我真的是觉得它是一部 蛮被低估的一部片，
是因为多半你好像大家好像讨论他的作品这部少有提及啊。
嗯，
对，那还有一部片它其实是非常好入口，比较像是一部缝合怪电影，也没有做一些利益宏大或是这种比较高深的技巧，那纯粹就是卖给你一个娱乐价值点满的作品。那就是 Freaky
中文译名，
中文翻译是换人杀侃侃，这个光听名字就很闹了、嗯、你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像是时尚星期五或是这个 Halloween 等等，或是甚至是这种 魔女佳丽，那同时他又有一点这一种搞笑元素，看到那种小姐好辣这一种互换身份，
小姐好辣的
出现，他就是一个各种缝合怪。剧情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受到霸凌的一个甜美女高中生跟杀人魔互换身体，
听起来就蛮
对，很好。但是虽然说很好入口，就像你这一种你家巷口的家常菜馆嘛，但是它口味偏重，有点血腥，可能端出一盘肉，可能没有炒得很熟这样子、嗯、所以它该有的一些惊悚，它的惊悚是建立在比较像血腥或是说这一种杀人手法上的这个创新啦、嗯、但除此之外它的这个套路其实也比较明显嘛，到后面就是当然是就是啊，一切就是哎。可能身体换回来了，然后他的这一些校园霸凌的问题啊，或是这一些家庭上的这一种成长上的冲突等等，也是都要迎刃而解啊。但我们享受的是他过程的这个，你知道，有点搞笑，有点血腥。
嗯、其实布伦屋蛮多恐怖片是类似，
他就是这个缝合怪，很像是某种意义上的集大成。我说的不是那一种就是集家赞赏的集大成，而是把各种元素丢在一起，好像。也不难看，但他也不是说一个可能我们会给出一个哇哦评价的电影、嗯、
他们其实也蛮多有点像 B movie， 但是你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 B movie 是有趣的 B movie。
对，像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部叫《非礼勿视》，然后还有像《真心话大冒险》，你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太厉害的作品，
他就跟前面提到的那种《忌日快乐》比较像的、
嗯、
这个性质。
对，那最后我要推荐，其实也不算推荐，而是说我觉得当初看完后，我觉得它不是只有表面上杀戮来的那么浅白的国定杀戮日、
哦、哇，这个系列是非常的长，
也是有点狗尾续貂，
就是你看到后面其实我已经不晓得我看了什么。
对，但虽然它账面上看上去就真的只是一部纯商业的影片，但它还是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嗯、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人们对于人口日益增长所带来的焦虑，那影片所宣扬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是和我们直接按有所指的。那包含他也是在讲像大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去霸占他人的资源，就不惜牺牲比较弱的那一方， 也某种程度上是类似像是丛林法则一样的在对其来反讽。那你说人类是不是都一定需要某种泄愤来完成内心所被社会压抑的这些能量，可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因子，但也不是完全、哦、大家还是、嗯、对，不能被电影给
曲解，不只是完全，也不是透过这样的手段，
对，
它有一个比较夸张化的处理。
但我认为这部电影如果你再看得更深一点、哦、包含一谈到暴力，典型的认识是说它是很恐怖的、哦、它是和各种的罪恶罪犯相联系，所以我们都必须要谴责它，但对暴力的一概反对是不是也意味着与体系性的暴力所同盟？我觉得这是国定杀戮日一直让我会想到的事情，特别我们常常讲资本主义的一种体系性的，它也是一种暴力、啊、
对，它也是一种暴力、啊、
对啊，
这一种暴力在赋予实质的暴力，就是双重的暴力。
对，所以某些意义上暴力是隐性的。那我有一个更好理解的说法，我们需要感知那些引致我们主观暴力爆发那样的一个背景的轮廓，那但退一步可以让我们辨识出另一种暴力，也就是刚才基哥讲的一种支持我们对暴力的抵抗的还是暴力，就我们好像有一种表面上在宣扬着我们要宽容暴力的态度，但那其实某种层面、因为我们就知道嘛，其实暴力不单只是我们常常讲的像是这样国定杀戮日里面、嗯、里面的特定个案这样互相杀杀砍砍， 那其实在此之外还存有一种更基础的暴力形式，它比较像是属于我们像从语言本身啊某种意义体系的强制性作恶衍生而来的，像是、存在我们常常讲的呢可能像是系统暴力的东西，或者是说存在某种这大家就熟了，为了经济及政治体系顺畅运作会导致的一些灾难性后果、嗯、那包含我们在媒体上司空见惯了嘛，这也是一种暴力。 对，还有资本主义下一些不平等的导致更大的后果。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记得是齐哲克讲的，他有讲过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和国家权力发动反恐战这两样到底哪一个更邪恶。对，我们不能给答案，但是可以去深入思考这件事情。
说到底这个出发点有意义，但是结果一样是战争。
嗯，这就很像这部电影给你的复杂性，它不是只是一昧的去批判参与杀戮游戏的人，当然也批判杀戮游戏背后的人，其实也是揭示、哦、账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资本自由的民主态度，但是其实它在某种社会制度上面和暴力是共谋的，那只是我们可以提出说、不同的解读方式。那但是当然其实看完之后更需要的是不是说对这件事的盲目批判、哦、因为我刚才就讲你完全去谴责暴力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而是你需要找到这些背后的像是隐形化的蒙蔽的东西。那我认为电影是要让我们对这内在真相去进行一个思考与反思，那或许也可能是我想太多啊。电影真的就是觉得我们人可能需要看一些哦，
宣泄一下，
宣泄一下，对吧？但与此同时，我还是要强调，我讲的这些或是电影讲的这些，都不能去合理你在生活上你人与人之间的分际的一些暴力行径啊、只是说需要去看的说在国定杀戮日在每个个体屠杀中那些背后所潜藏的或者那些势力导致如今局面之如此糟糕，不就正是我们现在世界不断发生的事吗？这才是我看国定杀戮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不寒而栗的感觉。还是说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更糟糕，比电影还糟糕呢？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稍微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布伦物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它确实可以反映到一些当下社会环境，但你说
它
有没有这个本意又不一定，
就是你知道看官各自解读它就是当然我觉得或多或少是有，因为这要反映时代也是他们的一些你说他在一些对剧本的挑选上它其实也是有，
或是有些创作是因为正因为这个时代这个创作才会出现，
前面也有提到说它这个过筛的元素之一、
对，没错。那我真的觉得真心推荐，喜欢看，当然前提是喜欢，你比较喜欢恐怖惊悚类的，所以蛮推荐可以去看布伦沃的作品。那布伦沃作品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没办法一步一步和大家好好的详述。那如果大家也看了什么布伦沃有趣的作品，也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或者 IG 分享让我知道，好，那我们可能也会跟你进行一个讨论，或者未来有机会和大家再详聊。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讨论或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那我们本期的讨论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